好了，我们刚才唱了一首诗歌《喧嚣的中国》，大家都很熟这首诗歌，知道谁知道这首诗歌的作者是谁？说，有没有？叫什么名字的？
叫林和成。
啊，感谢主，请坐下。啊，这是我们河南的弟兄，河南的弟兄竟然知道台湾的弟兄叫林和成，这个弟兄是台湾人，不是大陆人。我在台湾有一次跟他在一起吃饭啊，他跟我分享他的意向，我真的非常的感动。我不知道你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眼前会浮现一个人，就是林和成，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弟兄，过去跟我们一样都是罪人，这个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啊。他不像今天很多的人不太在意爱情，他非常的在意，非常非常爱他的女友，可是他女友有一次车祸死了，在一场车祸中生命没有，林和成弟兄就觉得他的生命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因为他最爱的离开了他，所以他选择了自杀，他跳楼了，没有摔死，神保守了他，两条腿没有了。那个时候他找不到人生的答案，他找不到人生的喜乐，他更找不到平安，他想死，不仅没有死成，而且人成了残疾人。后来人们带他去了全福会，在全福会的聚会中大家敬拜神的时候，他信主了，他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他就非常痛悔自己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个世界上有比爱情更伟大的爱，就是耶稣的爱。他后悔自己不能够站立起来跟全部会那些弟兄们一起来跳舞来赞美我们的神。但是从那一刻开始他有了新的生命，就像圣经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这是个新造的弟兄啊，这个弟兄每一天为中国祷告，他是一个台湾的外省人，他从来没有去过中国，他腿好的时候他没有时间，因为他在谈恋爱，他没有时间去中国，可他腿没有了的时候他想到去中国他却不方便去中国。有一天夏天的夜晚他不能睡觉，他看到中国的地图，他为中国祷告的时候他就泪流满面，一直在流泪，一直在流泪，他不知道为什么这块土地这个地图这样的让他感动，他突然想到这是他父亲的土地，这是他祖先的土地，这也是他的土地，上帝已经把这块土地交给了他们，因为上帝把这块土地交给了谁？交给我们上帝的儿女，你们让我们把神的爱播种在这块土地上，让我们把福音传遍这块土地上，也让我们把复兴的火燃烧这块土地上，要改变这块土地的属灵环境。他想到了那天，那一天有个旋律，一个歌曲就在他脑海中产生，他不识谱的，他不会写曲子的，那天晚上就像香港一样，外边的蚕在那里叫叫，像歌唱，像赞美，这首诗歌在他脑海中产生出来，他一边弹着吉他，他一边唱着这首的歌词，他恐怕他忘记，他用录音机把它录下来，后来由一个专业的弟兄把它整理出来，就成为我们今天这首《喧嚣的中国》。我不知道你唱《喧嚣中国》，你看到那首歌词，他写着：“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我想这是他个人的体会，在他没有信主之前，他的灵魂也是沉睡的。他说：“我带着意向先走，向前走，要看到一个喧嚣的中国。”没有关系，这歌词他们都很熟，不需要。什么叫喧嚣的中国？我常常思想喧嚣的中国。喧嚣的中国不仅是向中国喧嚣，喧嚣的中国是中国成为一个喧嚣的国度。明白？我们常常想到都是外国人向我们中国人喧嚣。我常常说我们中国人很自私，很自私的，我们得了好东西都不想给外国人的。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发现这个福音真的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我们都给我们自己的同胞的，老外下地狱去吧，啊，我们不需要管他们。 昨天晚上我去了澳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去澳门。那么在澳门的一整天我去了，当我从船上下来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强烈的一种感动在这块土地上。我真的很感恩神带我澳人来澳门的第一次是去教会，不是去赌场。我们中国人多少去澳门是第一次是去教会是还是去赌场？我想99%都是去赌场的。我很感恩，而且我去澳门的第一天是在那里来传讲耶稣基督的好消息。我相信你们要这样的做的祷告，你们不管将来去哪一个城市哪个地方，第一天你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这个土地祷告的同时来讲神的话语。你们我们有没有这种心智？神把我们带领的不管是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南方北方国内国外，我们去了我们就是要祷告和传讲神的话语。你们可能有的时候你没有机会传讲，可是祷告总是有机会吧。我昨天我在是叫大三巴对不对，那个大的那个教堂的牌坊前面有一个师母在那里派发单张，他拿一个包啊，这个包我没有拿来，我明天拿来。他这么大一个包，他里边装着圣经，一本新约的圣经，然后他里边放着这个福音的小册子，放一个扇子，扇子都是耶稣基督救恩的路线，你还可以扇。只要中国大陆来的，他就热情的传福音。我到那去，他看见我，他就给我传福音。他说：“你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说：“对呀。”哎呀，我看到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亲切，我也不知道他干什么的。我说：“你们是哪一个事工的？”他说：“哎，你怎么什么叫知道叫什么叫事工？”那别人说：“这是我们张牧师。”他说：“啊，你是张伯利吧？”他认出我来了，不过还是给了我一个袋子，那是给慕道友的。我非常的感动，昨天相当的热，我想他的热情超过了天气。他向每一个来自中国来的这些同胞们告诉耶稣是多么爱中国，耶稣是多么爱你。而且那个师母，我发现他脸上散发的那种荣光，那只有在圣灵里面才有的荣光，我非常的感动。我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这是完全被基督得着的人。哈利路亚。那天我们在那前面跟他一起来照相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唱诗歌，赞美主，哈利路亚。我就发现越唱人越多，越唱人越多，四五十人在一起开始连跳带唱。我就发现这基督徒原来这么多，后来发现原来一个香港的短宣队也赶到了，从大坝子下来看我们这赞美主，他们就加入一帮年轻人，都是18、19岁的年轻人在这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你要知道神不是偶然的带领你去这个地方，你是一个勇士，是基督从世界上招出来的，是上帝把以利亚以利沙的灵赐给你的，这样的勇士，上帝把你带领的地方，就要你改变这个地方，起码你可以在这地方为主做一个见证，告诉大家说我是上帝的孩子，我愿意和你分享耶稣的好消息。哈利路亚。昨天晚上我们那场布道会好美好美，我发现真的是在圣灵的感动下，我不会讲广东话的啊，我不会讲广东话的。这个教会的主持啊主席啊带敬拜全是广这个广东话，然后他们就介绍讲员，我也不知道他说我什么东西了，反正我知道他看到我点头，我就知道我该上台了。他要给我翻译，我觉得我不需要翻译，我说我不想要翻译，因为翻译他很难翻译出我这个语言的那种感觉。可是大家都听懂了，所有的澳门人都听懂了，因为三分之一从珠海过来的人，珠海的弟兄姊妹和慕道友都赶过来了。哈利路亚。我问他们有没有听不懂我讲的这个话的，都听懂了。我发现都会讲方言，其实在神的爱里边，我们圣灵感动我们，我们就可以听得懂。你们听王牧长的王牧师的福建官话，不广东官话，不也听得懂吗？对不对？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讲官话嘛，对不对？王院长那阵他给你们讲官话，你们听得懂？曾牧师那个官话更难懂的，我告诉你，更难懂的。可是，在圣灵里边，只要我们谦卑的寻求，神就带领我们。你们。 我们看一段经文，像今天这个伯利弟兄有一段经文愿意跟弟兄姊妹分享，我想这段经文也是这个在我服侍主的一段时间给我很大激励的感动的一段经文，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这段经文其实你不打开圣经你都应该背下来的，这段经文大家应该非常的熟。彼得说唯有我们，唯有我们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唯有我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好，我们就读这一节经文，今天我就讲这一节经文。我们知道彼得前书是在主后62年到64年之间写的。彼得是什么时候为主殉道的？主后64年，很容易记，64事件，对不对？主后64年，罗马所有的基督徒面临着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大逼迫。那一年罗马的皇帝尼禄，这个尼禄啊，大家都知道他是凶恶的暴君，那是基督徒，因为他迫害基督徒。这个尼禄还有长处，他不是没有长处，他是一个对建筑非常有兴趣的人，而且他在建筑上是相当有看见的一个人。他发现罗马这个城市需要改造改变，他想建立一个更大的皇宫啊，他自己设计的啊，这很本事这个人啊。我们基督教界有一个很有本事的人，也会自己设计，唐宗荣牧师也是自己设计的教堂，知道吧？我去看过，到印尼看的教堂，哇，大得不得了啊，他自己设计。可是知道罗马当时虽然是一种，他罗马的国家当时还有带有一种法律和民主制的，一个人决定不了，他有一个上议会，这个议会权力很大。他想把那个拆迁，可是议会不同意，老百姓不同意，拆迁不成。像今天中国大陆也拆迁，引起很多问题，对不对？一不同意，那叫什么钉子户，对不对？那是罗马钉子户很多。这个尼禄呢，就想了一个损招，放火把它烧一块儿，烧一块儿它好建。没想到那天刮大风，这火着大了，把整个罗马差不多烧没了。当你读到这段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读教会历史不要读得很枯燥啊，教会历史是很有意思的。我不知道你们在神学院学教，我是最喜欢学历史的。历史会使人聪明，历史会使人知道你今天所处的环境，历史会知道你知道明天将会怎么发展。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想服侍主，你对教会历史一定要相当的熟悉，尤其教会建造的历史。我这天讲教会建造啊，这个历史如果你不熟悉，你根本不知道教会该怎么建造，你也不知道那个教会是怎么建造是对的。所以这个火一烧，尼禄面对着谴责的时候，他就把责任推给了基督徒。那个时候罗马人非常的仇视基督徒，尼禄把基督徒找抓了，点天灯，就在他的皇宫旁边，就像点火炬一样，彻夜不那个火炬都不灭的，点完一个人再放上一个人，因为人身上是有油的。彼得就在那一年为主殉道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彼得为主殉道，是因为彼得在逼迫的来临的时候，彼得其实已经出了罗马城，好像在传说中。这个不是证实了，传说中彼得出了罗马城，但是圣灵感动他回了罗马城，他要面对逼迫，他要和他的弟兄姊妹在一起。因为他走的时候，他突然好像看到耶稣，耶稣对他说，耶稣匆匆忙忙往罗马城走，他说主你去哪里？主耶稣说我要再一次上十字架。彼得明白了，他回到了罗马，后来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说我不配和主同样的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被倒钉在十字架上，倒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如果你了解这个历史背景，当你读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的时候，你感觉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那是彼得最后的话，对我们所要讲的话，讲的都是教会的建造的原则， 和基督徒成长的生活。当我读到彼得前书的时候，我想到这个长老，这个十二个使徒中被属灵所拣选的一个特别的人，一个讲话很快的，很容易论断人的人，而且这个人三次不认耶稣，在主耶稣被抓的那一个晚上，他三次不认主。这个人也经历了奇特的恩典，耶稣在他身上放了一个很大的托付，说希望我要把教会建立在磐石之上。因此没知道他的彼得的名字是石头的意思啊，是磐石的意思啊，所以天主教就把彼得当作天主教的第一任教皇，就认为教会是建在彼得的磐石上，其实这是错误的。我觉得小敏姐妹很懂，她有首诗歌说：“磐石，磐石，耶稣基督，除你以外别无拯救。”对不对？这个神学很正确，磐石是耶稣基督，明白？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但是彼得在那个时候成为建造教会的第一个建造者。耶路撒冷的教会是彼得建造的，明白？哈利路亚，这个我们都得承认。耶路撒冷的教会刚开始彼得讲的第一篇道嘛，对不对？那篇道不是马太讲的，不是约翰讲的，不是雅各讲的，是彼得讲的。彼得讲的第一篇道，耶稣就是基督，你们钉在十字架那个耶稣，神已经让他成为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我们应该悔改在他面前。所以那天大家听了扎心，然后三千人信主。哈利路亚。过了两天在圣殿他又讲了一篇道，在医治了美门那个摊子以后，他那一篇道又多少人，五千个男丁信主，哇，八千人了，不算姐妹。所以感谢主，你看那个时候那彼得建造那个教会，所以彼得在建造教会上非常非常的有体会有经验的，因为第一个教会他参与了建造，而且他是他主要在建造中。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中讲到整个教会的生活，教会的生活，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盼望，我们应该是有什么样的根基，我们应该怎么样的配搭服侍，我们应该怎么做丈夫做妻子，建立很好的家庭，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个末世的时候，当末世来临的时候，逼迫要来临的时候，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如何去面对。彼得这封信是鼓励当时的教会，在当时的教会有很大，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后来把它收为正典，成为我们新约圣经的一卷书。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什么意思呢？犹太人一听就明白，因为在旧约的历史上，犹太人知道他们是被拣选，外邦人不是的，我们外邦人不是被拣选的，神拣选的是犹太人，犹太人神所设立的这个小的民族成为一个救恩的一个发源地。所以很多中国人不服气，说为什么神当时不拣选我们中国人，中国人现在有13亿啊，犹太人才多少啊，这就是神的奇妙。神的意念永远是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对不对？神让一个福音通过一个最小的民族出来，否则你们更骄傲，那中华民族更骄傲。你看上帝把福音把立约给了我们中华民族，其实犹太人也同样，那犹太人跟神立约就带来这个民族的骄傲，犹太人觉得他们是上帝的子民，外邦人都不是，所以他们是上帝所拣选的。所以彼得在这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啊，拣选族类，我们的拣选在新约圣经中告诉我们，我们的拣选跟以色列人不太一样的。以色列人是他们与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祖宗的神与上帝立约，当他们立了约以后，这世世代代就赖在那个恩典上，就不需要成长，不需要怎么样，他们就可以永远得到上帝的救恩。可是耶稣基督来了，我们在基督里边跟神的立了约，我们这个约比犹太人早还是晚的？早，说比犹太人早，根据在哪里？创世纪其实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吧，是不是？在创世之初，在基督里边，神已经拣选了我们，明白？哈利路亚。所以彼得在这里讲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所以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神是神的主动的拣选，不是我们选择了上帝。我常常听到中国的基督徒说，我选择信耶稣，我选择这个做基督徒，我选择基督教，这个都是错误的说法，不是我们选择，是神的拣选啊，神的拣选，神的拣选不是随意的拣选，是神的预定啊，不是神偶然的一个念头，是神的永恒的爱。神的拣选的时间在哪里呢？在创立世界以前。神拣选的凭借呢，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以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同工同荣。很多人不明白说啊，我们是先有圣父，圣父生了圣子，然后圣子又拆派了圣灵，所以是阶段性的。我们中国大陆很多的农村传的异端就是这么传啊，对不对？其实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我们所信的三位一体不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加到一起的。我们如果把这个神比作一个圆，我们三位一体的观念就以为说这三位一体就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不是的，这是错误的。很多人用很多的比喻来比喻这个三位一体的神，比喻的也是错误的。有的人说三位一体的神是像什么呢？就像我一个人吧，我在家里边啊，是丈夫，我上班开车是司机，我到公司上班，老板还是一个人，所以叫三位一体。这个三位一体的比喻错在哪里？还有的人再给你比喻一个啊，说这个三位一体像，比如说太阳，有光有热有能，也是一体的，对不对？也不对，没有一个比喻是对的。要记住，这所有的比喻都错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用人的智慧来，用人的看见的智慧来比喻三位一体，那不可能的。三位一体就是一个奥秘啊，那就是神的本体，是用我们所眼睛看见的、耳朵能思想的、我们的知识、物理知识、化学什么知识，我们放在一起都不能够去比喻的。我们只有去顺服，我们只有去顺服，就知道三位一体。创造世界的时候，耶稣基督跟天父一起创造，圣灵跟耶稣基督一起创造，对不对？一打开圣经，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我们所被拣选的，其实在没有这个伊甸园的时候，神就拣选了我。神在创造人类之前就知道人类会犯罪，所以就拣选了我们。我们在，而且是在基督里边拣选了我们。那这是我们一个地位，很奇妙的，很奇妙的。所以神的拣选呢，神的拣选呢，是让我们能够在主的爱里边来宣扬他的好消息。不仅我们自己得救而已啊，我们重要的是要宣扬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以拣选是神的一个主动的行为啊，不是神被动，不是我们犯的罪神看见了，哎呀没办法了，拣选他们吧，不是的。所以神拣选我们是在创世之初，是在神的什么永恒的什么计划里边，明白？弟兄姊妹要记住。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与犹太人比，我们不是外人啊，我们不是外人，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人。所以在申命记第七章七到八节，弟兄姊妹打开申命记第七章七到八节。以色列人他有一个看法，他认为神的拣选是专门给他们的，因为第七章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为你们人数多于别的国家的人。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是因为耶和华爱你们，又因为你们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守领你们出来啊，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和法老王的手。我们看到说，当以色列知道他们是被拣选被立约的，没有错。但是今天在新约教会里的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上帝儿女， 同时是被拣选。所以彼得在这说，你所以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啊，我们这个族类是一群被神中招出来的人，从世界中招出来的人，拣选在前，呼召在后，明白？啊，拣选在前，有的人说神呼召你，神没有在创世之初呼召你，神在创世之初拣选了你，神呼召是在你生命中一个时刻呼召你。因为我们每一位被呼召，我们回应了呼召，我都是在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神呼召了我们，所以神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被拣选的族类，建造了神的教会。这个救恩是在教会里边，所以我这次来，我主要给弟兄姊妹来讲的就是教会，教会的牧养，教会的更新，教会的执事的确立和演变。我们今天的中国的教会，海外的华人教会，我们如何面对着这种教会的原则？怎么建造教会？什么是教会？教会是什么？很多人服侍了主好多年，不知道教会是什么。在西方，很多人以为教会就是个建筑物。当我们想到教会，那就是个建筑物，那不是建筑物，那叫教堂，那不叫教会。教会跟教堂是有区别的。那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神从世界上被招出来的一群人的聚集。这个聚集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以色列的。当年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个时候就是一次的聚集，他们奉耶稣的名聚集，圣灵浇灌下来，他们得着能力，他们开始讲方言，对不对？然后彼得就被圣灵充满，就敢于讲道了。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之前，彼得敢讲道吗？彼得都不敢认主。那是因为五旬节上耶稣说，你们在那里等候圣灵的降临，你们必得着什么能力？这个能力什么能力？圣灵的能力是什么能力？是为主做见证的能力吗？敢于说我是基督徒了，敢于说耶稣是基督，这个是能力啊。今天你见到温家宝，你敢不敢说我是基督徒？温家宝，今天你是五一奖章获得者吧，你到那说啊，感谢我的神，你敢这么说吗？不敢这么说就没能力吗？这很简单吗？这个能力就是做见证的能力。弟兄姊妹，在你的父母面前敢吗？都不敢的。信主了，有的偷偷回家不敢说，一说家里逼迫来临了，见你的同学敢说吗？不敢说。同学说你傻，信主干嘛？现在大家都捞钱呢，对不对？敢吗？这个能力，你们，我相信你们敢，你们都成传道人了，你们再不敢，谁敢呢？对不对？这个能力就是为主做见证的能力，在任何的时候敢于为主做见证，你们。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哈佛大学开会，在哈佛大学的校长家里边，这个哈佛大学的校长的家很大的，他的家谁当校长就住进去，不当校长就搬出去，就跟美国总统似的。所以他的餐厅能坐300人，他们家餐厅可以坐300人，我们家的餐厅就坐10个人，他可以坐300人，我们就要借他的餐厅用，他不敢不借，不好意思不借，还不太好意思借，最后借给我们，他自己走了，把他们家倒给我们了。我们那天在那儿吃饭呢，都是这个美国社会的名流，美国的议长南希·普鲁斯也来了啊。这个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就是马丁·路德·金的太太。马丁·路德·金大家都知道，我有个梦那个牧师，黑人牧师，他的太太也来了，那天他也讲演。我就发现这些人可能都称为自己是基督徒，美国的总统都是基督徒的，美国的议长也是基督徒的，马丁·路德·金的太太更是基督徒，师母不是基督徒吗？在整个的聚会中没有一个祷告，谈的都是政治国际形势，没有一个祷告，没有一句哈利路亚赞美神。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不敢，他不敢为主做见证，因为他觉得会跟基督教是没有关系的。不管你有没有关系，在那里你都敢于说我是基督徒，阿们，哈利路亚。结束了，我就想我要上去讲两句，可是你知道那是很隆重的会，那都是那么多重要人物的会，突然上一人觉得也不好意思，也有程序的，对不对？没给我机会，我那个层面是发不上言的，这是听的份儿。突然有一个人，我不知道是汪丹还是沃尔开西，好像是沃尔开西，汪丹说我们要吃饭了，我们这里出了个牧师， 我们让他给我们做个谢饭祷告好不好？这是这个机会啊，这太好了，感谢主啊！我这个人虽然不信主，他懂得谢饭祷告啊。那我还不要客气了，我赶紧就蹦台上去了，麦克风抓起来，我刚要说，你说 stop， 我们不是基督徒，我们为什么要祷告？这个人就捂耳开心，嗯。我说，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耶稣都爱你。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都需要耶稣的爱。今天我们可以站立在这里边，我们活着站立在这里边，我们还有呼吸，我们就要感谢他。很多人死了，很多人没有机会跟我们站立在一起，难道我们不需要感恩吗？不讲话了，鸦雀无声。我就祷告，马丁路德金的太太不祷告，美国的议长不祷告没关系，马丁路德金的师母不祷告，这叫什么样子啊？我从此不再看他的东西，你知道吗？我那天我就祷告，我先认罪啊，为我们这群人认罪，为中国人罪，祷告祷告，我们求神的医治灵降临下来，医治这些流亡的孩子，他们回不到自己的祖国的伤痛。哇哇，乌尔开心哭的，嘿嘿嘿，哭，眼泪哇哇流。我告诉你，刚才不让我祷告，他哭的最凶，你知道吗？啊，感谢主，这是什么能力？明白？不是我们癫狂了，是能力。是那个时候，我们要在这些执政掌权者、什么这些有知识、有地位的面前为主做见证，明白？我们就一个祷告。他知道他是罪人。第二年我到台湾，乌尔开西请我吃饭，我去几个教堂讲道，跟着我听，听完了以后跟到我的旅馆去，不让我睡觉，一夜夜跟他谈，就谈这个救主耶稣基督的事情。我说我第二天我要到那个怀恩堂讲道，谈到早上5点钟了，我7点钟要去讲道，我说能不能给我一个小时让我闭一下眼睛？不行。他就说，一个人在你的面前没有信耶稣，你还能闭上眼睛啊？你这么样无赖的慕道友啊！当然我们是老朋友了，那我就不能闭眼睛，我就跟他谈呢、啊。哇，他给他老婆打电话说不回台中了，就要跟我聊，坐在我那个旅馆里谈。第二天我讲到又跟着我去，周五我跟张启明长老陪他吃饭，他就绝志了。阿门，阿门。他跟我说呀，他从来不是无神论，他是穆斯林，他家是个穆斯林回教徒的，他知道有一位伟大的主，但是他不知道这主是谁，他不认识他。他认识了，而他祷告很有意思的，我带他节日，我说主啊求你赦免我，他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我是个罪人啊、他不说了，不讲话了。我说从来我们可以重来啊，我主求你怜悯我，那主求你怜悯我啊、我愿意这个悔改得救，他说我愿意悔改得救，我说他悔改就是罪人，不罪人悔什么改？那意思是一样的，你不要跟他因为一个词儿崩啊，他有时候不太理解，中国大陆人你说他是罪人他不太理解啊，但是你慢慢你告诉他为什么你是罪人，他就明白了。我告诉你，觉知了，你看奇妙不奇妙？我们要为主做见证，那需要圣灵的能力啊，弟兄姊妹，我很钦佩你们在中国的服事啊，不容易。在中国今天没有圣灵的能力，你还敢说你是基督徒？世界都是罪恶，四处都是诱惑。我昨天聚完会了啊，在聚会的时候之前，聚会之前吃完饭了，那弟兄说第一次到澳门，对不对？我带你到赌场跟前转一转，看看这个赌场。我说别去。去都不去啊？为什么不去？看一看嘛，看都不要看，我看着我就讨厌啊，我看讨厌。我们到了鼓炮台上，一个大炮对着的赌场，我说 fire 开炮、我跟周宇弟兄那儿就宣告这个大炮要向赌场开炮，炸垮他。而且那个大炮就对着那个大赌场的大楼，他对着可准了，3点1箭，一看正对着大楼，这是个属灵的征战，所以没事到那儿先祷告开炮，打碎的，全是中国的贪官污吏来赌，90%大陆人在那赌。我告诉你， 打碎它。所以这是需要能力。我们当我们被拣选，神就给我们能力，给我们能力。彼得第二点讲说，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什么叫做君尊的祭司？当我们讲到祭司，我们知道这是旧约时代的一个神圣的神职人员的职责，就是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来认罪啊，认罪赎罪。一人犯了罪，这个祭司呢就把他带到圣殿来，那么啊为他献祭。罪犯的大带头牛啊，罪犯的小带个斑鸠。那么有钱人带头牛带头羊来到圣殿是没有瑕疵的。我们在读利未记一开始就告诉带一个没有瑕疵的公牛啊，祭司要宰公牛啊，然后又这个放掉血，剥掉皮，切成筷子，放在祭殿燃烧啊，烧光了。祭司是干这个事儿，祭司是神圣的职责。在祭司里边有个大祭司，那这个大祭司呢是犹太人的宗教的最高领袖啊，最高领袖。这个大祭司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入到至圣所。我们知道圣殿的结构是有外院、圣所、至圣所。我们记得至圣所是谁都不能进的，一年只有大祭司进一次吧，进一次。大祭司只能进去一次，为整个以色列民赎罪啊，那一次。那么大祭司如果犯罪怎么办？大祭司进至圣所之前要沐浴啊，一个月之内他要禁食祷告，然后他恐怕自己有一点得罪神的地方，因为神是圣洁的。至圣所就是神在的地方，那个时候那里边不能有一点的不圣洁。如果你有不圣洁，你有问题进去，啪，击杀了，对不对？死了。那如果这个大祭司犯罪了怎么办？贪污了，腐败了，那进去上帝击杀了，那别人也进不去啊，别人进还得击杀。所以犹太人有办法，在他衣服上拴个绳啊，一个彩色的穗子带到外边来啊，他在身上，他的衣服是特别制作，有铃铛的，走来咣啷咣啷响。他在里边想，外边在献祭人家听，嗯，没死，没死，还在里边呢，知道吗？如果他崩没声了，过了半个小时都没声了，那完了，死了。这人不能进去，拿绳给他从外边拉出去，拉出去。这个祭司在旧约时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分啊，一个职分。他不仅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来认罪啊，他也把上帝的话啊带到以色列民的面前。在新约的时代，我们知道我们的大祭司是谁了？耶稣基督。哪里说的？希伯来书。耶稣基督就是升上高天那位耶稣基督，就是大祭司了啊！他代我们赎罪，他一次的赎罪就永远的赎了。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那个圣殿的幔子怎么样？开了，不用绳了。开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因着他的宝血，我们可以进入到上帝的面前，啊！所以在新约时代，彼得的意思说，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有君王尊严的祭司。哈利路亚！我们这些小民呢，无知的小民呢，可以跟大祭司并列了，跟祭司一样，我们带有君王尊严的祭司啊，祭司。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也提出考，叫人人皆祭司。在新约的时代，每个人都是祭司，都是神的子民啊。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也是祭司，我们也祭司，我们要代替我们的人民赎罪啊，赎罪，把中国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常常祷告是为中国人，我们认罪悔改，来带我们的民族来到上帝面前来认罪悔改，这就是祭司的职分。那么祭司的第二职分是传扬福音啊，宣扬神国的消息，宣扬神国的消息。所以我们不仅要颂赞敬拜，还要传扬福音。所以我们做祭司的，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啊，我们要会讲道啊，要会讲神的话呀，要能够把神的话带出去啊，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托付啊。很多人信了主了很长时间，我们不会讲道啊，我们只会听到啊，听到我们会听出很多人讲道有毛病啊，我们会说这个人讲道好，那人讲道不好，这人讲的对，那人讲的不对。这几天我就听你们跟我反映了啊，讲的好，讲的对，讲的不对，我们都会很会听。 这个也没有错，能听也是本事，能听就说明你有辨别能力了啊，这是好事，不是坏事。可你能不能讲，能不能讲，能不能把神国的福音讲清楚，把耶稣基督的救恩讲清楚啊，讲清楚。所以我们这些做祭司的啊，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自己全然的交给神。祭司是全然交给，以色列的祭司是没有土地的，利未人是不分这个十二支派，利未这个支派是不分土地的，他没有财产的，他完全靠什么？靠服侍主生活。那我们今天很多也是，我们奉献给主了，我们首先要把自己献给上帝。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怎么样，为神的慈悲劝人，将什么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下面什么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不知道你读这经文怎么想，很多人我把心献上，我爱主，我去献上身体，这不比身体还好吗？我献上我的心，嗯，保罗说身体也得献上。我们很多人心信了主了，身体是世界了，有没有啊？我们虽然心里很爱主，身体却犯罪，犯罪，我们身体脱不了世界的诱惑。所以保罗，你要把身体献上，这个奉献是全人全心的，因为我们的老亚当是在身体中表现出来的。那老亚当，我们的愤怒，我们的纷争，我们的嫉妒，我们的论断，我们的批评，我们还有个很好的词儿，大家愿意用的，不管我们犯了什么罪，我们都说我软弱了。哇，我就常常软弱，真是基督徒很好的托词，很好听，说的不那么难听，软弱了，犯了奸淫罪，软弱了，不好意思，软弱了，犯了贪污罪，软弱了，批评论断别人，把别人伤害了，软弱了，这软弱能概括一切，对不对？这个词儿是我们中国基督徒的发明，美国基督徒不太用这个东西，因为中国人爱面子，用了软弱把什么面子都遮住了，认罪悔改来认软弱，对不对？我们主日牧师讲道都不会讲到罪，讲到软弱就已经差不多了，再往下讲大家就不舒服，是不是？所以保罗说，我们要把身体献上，那个身体不是你的心在掌管，是耶稣基督的掌管。如果你让你的心掌管，因为你的心怀一念，有的时候会受撒旦的搅扰，一搅扰你的身体就偏了。所以我们要把身体献上。什么叫做献上身体呢？就是换一个主人，身体的主人不属于自己，你不能主张你的身体。就像你结了婚了，你不能主张你的身体，你的老公主张你的身体，你的太太主张你的身体，你信了耶稣，耶稣主张你的身体。换一个主人，换一个主人，你的思想，你的行动，你的言语，你的生活习惯，一切都是由基督来支配。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尼德生弟兄讲那个破碎你的老我，叫什么破碎？魂的破碎。当然我不讲三位这个三元论，我的西方读神学院都是二元论，体和灵，灵魂是在一起的，灵魂和体，但尼德生是灵魂体三元论，这在中国农村的家庭教会很多是这个比较主张三元论的。这个不是绝对真理，不是绝对真理，不需要主张三元论就把它视为异端，或者你主张二元论视为不对，不需要，不需要，这不是绝对真理。什么是绝对真理？弟兄姊妹，在中国服侍，如果你不懂得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你就永远在这里边争吵。我们的绝对真理就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啊，背使徒信经好了，使徒信经我们一起来背好不好？会不会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比拉多手下受害，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坐在父神的右边。我信圣灵啊，从啊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耳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永生。阿们。还有什么？对呀、啊，我说了我信永生啊。那么还有没有了？没有了吧？再多就错了，我告诉你，这就是绝对的。只要在这个方面，我们弟兄姊妹没有不同看见。关于教会的建造、教会的风格、这个教会的组成其他方面，不需要说你对我错。我告诉你，上帝设立了那么多宗派，大概1000多个宗派啊，在新约教会里边啊，改革中教会里边，改革以后的教会，包括天主教教会，那么多的教会，那个教会的元首都是耶稣基督，不是你，也不是你的宗派，更不是你的神学。如果我们弟兄姊妹常常批判某一些的教会，你一定要好好思想这个教会，你去了解这个教会再说。我们有时候批判圣公会，你知道什么是圣公会？圣公会怎么来的？上帝怎么使用圣公会？我们有的时候批评人家长老会随礼啊，点随礼，我们觉得不对，我们一定要浸水啊，浸得才痛快，对不对？浸得透啊，点的就点那么一点，那么多罪流在外边，这是你的错误的看法，你知道吗？错误的看法。你知道长老会是怎么来的？我们有的时候批评浸信会，你知道浸会怎么回事？你必须来了解神在不同的宗派当时的心意，明白？我们有人批评五旬节教会，你知道五旬节教会100年在大阿苏萨大苏萨苏萨大复兴的时候乱起起来是怎么一回事啊？你知道今天有多少五旬节教会？五旬节教会在全世界10亿的基督徒里面占6亿人口，你知道它有多大？它100年最短的历史，宣教那么快，它难道一点长处都没有？你敢批评？你是谁啊？你做老几啊？我知道，我见到大陆的弟兄姊妹，他们常常跟我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他从来不说自己不好，骄傲的不得了。你算老几啊？你知道神在那个教会有多少的心意啊？你知道那个教会在复兴的过程中，他们经过了多少的艰难，他们找出一条他们的规律来，他见到了他的宗派，宗派不错，没有宗派是错的，宗派主义才错，宗派主义是错误的。什么叫宗派主义？唯有我对。宗派有很多令我们可取的东西，神为什么要宗派给我们？这么多教会叫宗派，浸信宗、路德宗、卫理宗、这个什么五旬节宗，这么多的宗派啊！我们说我们什么宗派都不要，我们没有宗没有派，只有耶稣基督爱。这个话说的这个是没有什么错，但是也不见得说是个绝对的真理。因为你不了解宗派的历史渊源，我们教会是没有宗派的，可是我从来不敢批评其他宗派，我知道那个宗派的主是耶稣基督，当我批评他的时候，我有一天面对主来审判我，我敢吗？我只有这个谦卑的建造我教会，把神给我这群羊好好的牧养好，这就是神给我的托付了。所以王院长请我来讲，我觉得我很不够资格来讲，我很多在座弟兄姊妹比我信徒都早，很多可能传道的比我时间长，那他今天来我有点放心，看都比我年轻长的，是的，当我们在国内国外想到中国的家庭教会，那还了得吗？都是为主坐过牢的，受过逼迫的，全人奉献的，生灵充满的，都不得了。我们海外这些基督徒，我们怎敢向国内的弟兄姊妹来讲道？不敢的，我们怎么敢呢？在你们面前，我只有谦卑的份儿，只有谦卑的份儿。所以我跟王院长说，我去不了，我不行，我这个做不了。王院长，来吧，来吧，来吧，这个，他好像也是，这个希望我有个锻炼的机会嘛，对不对？都是这样。另外，我是也要在新加坡，我们新加坡的分堂现堂，我们买了个教堂，下月27号啊，这月27号现堂，我去主持这个现堂典礼。院长也希望我这个机会过了一下啊，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谦卑，一定谦卑，因为我们是被拣选的，是被奉献的，是君尊的祭司啊，君尊的祭司。所以当我们被拣选的君尊的祭司，除了我们的这个传福音，除了我们的奉献之外，还有一种是我们要过一种敬拜的生活啊， 祭司要过敬拜的生活，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这是祭司要常常记住的一句话，向上敬拜，向上带来平安安慰，把主的安慰带给神的子民。第三点是圣洁的国度。当我们谈到圣洁的国度的时候，我们知道圣洁的希伯来文的原文的意思是分别出来。我刚才讲了，因为当时的中东地区是拜偶像的地区，当上帝呼召了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什么意思？就是让他脱离当地的偶像的崇拜，要建立一群圣洁的子民，这是上帝所特别的拣选。亚伯拉罕凭着信就出去了，他出去了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对不对？但他就凭着信心走了，所以后来他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撒生了雅各，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支派，所以有了这个新的一个民族，这个民族是圣洁的，是属神的，是属神的。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成了基督徒，我们就成了真以色列人，我们就从世界被分别出来，我们进入到爱子的国度。这个爱子的国度就是我们要遵守上帝的律例典章啊，遵守上帝的律例典章，实践就很重要的告诉我们，是我们生活的标准。我们不拜偶像，没有别的神，没有别的神。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杀人啊，不可以做假见证，不可以贪恋别人的财产啊，不贪恋别人的妻子儿女，妻子什么牛驴，那时候不牛驴，现在汽车房子了，不许贪恋别人的财产啊。贪恋国家的也不可以，有时候我不贪恋别人的，我贪污国家的，反正国家也是贪污来的，我不贪污谁贪污啊？贪污国家的不觉得贪污。今天很多人来到澳门赌博，拿公款来赌博的，他输了他不心疼，他觉得那不是他的，对不对？都不可以。既然是圣洁的，就是与世界有分别的，在神的面前是没有瑕疵的。所以基督徒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在这个污秽淫荡的时代，我们要活出见证与人不同啊！这是神给他儿女极大的托付。所以这些圣洁是教会的一个特点。我这个要讲到教会，教会很重要的一个比喻，彼得在他的保罗在他的教会的四观里边，彼得在教会中有四种定义啊。那么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圣洁的心腹，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心腹什么叫心腹啊？心腹就新娘子嘛，新娘子是最美的最圣洁。新娘为什么穿白纱她不穿黑纱？白纱代表着圣洁和美丽，干净的，对不对？如果那个白纱你要刚要出来，啪有人把那个什么那个可乐倒上去了，你还穿吗？不穿了，脱掉换了新的，或者洗干净我再穿，否则新郎会不高兴的。新郎一看你那了白纱一把前面一大堆可乐，看干嘛呢你？这多让我丢脸！你说我这结婚这媳妇儿穿这么个衣服出来，不行，赶紧换掉。在基督里边，我们是心腹啊。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也是穿的，就结婚那天最漂亮的样子，对不对？这是什么？是表示圣洁。我们很多人，我们不要在意外在，我们只要内在圣洁就好了。外在也很重要。我今天讲到为什么打个领带，表示对你们的尊重。我穿个拖鞋短裤大裤衩子就来了，你们觉得合适吗？在我们教会带圣餐的时候，弟兄们都得穿西装，都正式的服装。我们在门口招待的人都不可以穿，到教会不可以穿短裤的，拖鞋也不可以，不可以。这是圣洁的地方，分别为圣的地方，你们。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真理，我也讲到这个不是绝对真理，弟兄姊妹也知道这是本教会弟兄姊妹的共识，这个不能够代表你教会。那瑞克瓦伦就说他讲到有时候他就穿 T 恤嘛，但他不穿短裤的，我告诉你，我们很多姐妹到教会不要穿太短的裙子，那到这儿的裙子那像什么样子？到教会我有天到新加坡某教会去听到，我前面坐一台女生，说实话我都不敢看她们穿的衣服，就俩袋儿，两个袋儿，到这儿，这袋儿到这儿，他们坐我前面，我看都不敢看，我眼睛看上边， 教会真的要注意的。当然这是外在的表现，连外在你都做不到，何况你的内在。我们有时候我们亲近主，早上起来祷告都起不来，你亲近什么主啊你？我不要那个形式，你睡觉就不是形式了。所以教会需要礼仪的，我们不要觉得圣公会礼仪不对啊。我参加过一次圣公会的礼仪，当他们举着十字架，那些人穿着白色的衣服走进来，我就觉得天国的敬拜，圣经说讲的二十四长老在那里敬拜，那天使天君不就是这么圣洁这个样子吗？一种圣洁的观念就来了。我们的敬拜乱敬拜，这边敬拜那边噼里啪啦照相，这像什么样？我觉得跟菜市场有什么区别？不可以这样的，敬拜就是敬拜啊，敬拜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不是看到你的样子。这敬拜非常的重要，敬拜就要带圣洁的敬拜，所以我外边要敬虔。我记得有一次我大陆一个家庭教会的领袖来到美国，到我们那儿讲道，因为他来美国他就带了一套衣服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给他，他不要，他不穿我的衣服，他比我个矮多了，没法穿，穿我的衣服像大袍子似的。结果讲道那天我给他领带他也不带，他不习惯带领带，但他上台的时候他的衣服这个扣子很热的，他扣得严严的，这个扣子都扣得严严的，我就看到他的严谨。当我们站讲台弟兄姊妹，我们的穿着，我们的举止啊，我们想到我们是一个祭司啊，代表神的啊，我们要注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洁是全人全心的，从里到外的圣洁，从里到外的圣洁。我们家里边摆设的东西圣洁，那些偶像的值钱的也不要，那些乱七八糟的龙啊，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些偶像东西全部丢掉了。我到加拿大去一个姐妹家探访，那姐妹先生在国内做生意，我跟他牧师一去，我一进他们家，那豪宅值1000多万美金了，那两边俩大坛子比我两个人还高，中国景德镇做的，两条大龙盘在坛子上面。我去了我就不舒服了，祷告走了，我说姐妹，我有个建议，我只是建议，我就这两个坛子摆在这门口不太好，你们家两个大龙来给你守门，这不是撒旦守门吗？他说那挺贵的，一个都好几万美金，景德镇做过来的。我说如果在这个方面，这个东西钱不是问题，我就没说你砸了，我没好意思，真的不舒服。换了个拖鞋都是龙，我一脚哪边，我不穿光脚丫子，我也不穿这个龙，对不对？圣洁在外面要注意的。我们在中国大陆就在那种环境中，在一个是像当年的中东以色列的偶像的环境中，四处充满了偶像，当然领袖也是偶像，不要挂领袖像，挂它干嘛？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挂它干嘛？给它扔到垃圾堆里去，扫进历史垃圾堆去，不要偶像，家里要圣洁，穿衣服也是如此，名牌也不要，有了买名牌也撕掉，带的牌看着人家没看你，先看你的牌子，不好，最好挂十字架，耶稣牌，这个很重要，弟兄姊妹，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你的行动啊，你的生活呀、慢慢养成习惯了，你就不一样。可是你老在这种偶像里边，你像你服侍主带着多大的担子啊？你家里每天都搅扰，你出去也是搅扰，你怎么能够得胜呢？你每天被这些东西来给你欺压着。后来那个姐妹，我告诉你，离婚了，没说呢，离婚打电话给我后悔了，两个坛子不如早砸了。先生在国内做生意，有外遇了，娶了年轻的，哭。他一哭我就想到那俩坛子，但这没有绝对的关系，可是基督徒的生活呀，真的生活要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亚伯拉罕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离开那个拜偶像的地方，他建立了圣洁的国度，以色列民成为上帝的选民，与上帝立约。我们今天也是，我们被神从世界招出来的，过一个全新的生活，一个全新的生活。所以最后是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属神的子民，出埃及记19:5说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属我的子民，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拣选了我们，他是我们的神， 我们是他的子民。当我们成为圣洁的国度、君主的祭司、属灵的属神的子民的一个最大的责任，就是让我们宣扬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宣扬的召我们，召我们出黑暗，召我们入奇妙光明的那个耶稣基督的美德。那个美德不是他的德行，是他的福音。阿门，哈利路亚。所以神预备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宣扬他啊，宣扬他。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常常想，我们这些基督徒啊，我们这些传道人的，我们常常的忽略了我们的那个责任，也忽略我们的地位。我们常常把我们看的是世界上最最不好的一批人，最贫穷的，最没本事的，然后来服侍主了。这是错误的，世界人会这么看我。世界人想到那些传道人是干嘛的，都是活着没劲的人去做传道人，赚钱也赚不着，当官当不成，然后呢，在家里边爸妈也不喜欢，哥好几个就你是最不被喜欢的，结果当了传道人，就爸爸说反正也干不了，别去做传道人，做去，对不对？我们有时自己也这样看，妄自菲薄，这是错误的。我做传道人这十几年来，我想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传道人更为尊贵的一种职分？还有什么？告诉我。当国家主席，过两天下台了，对不对？当公司老总，过两天进监狱了，贪污，是不是？当电影演员，过两天离婚了。当什么呢？当什么？在这世界上都没有永恒的快乐，而且有天死了下地狱了，与神隔绝了。你看做传道人多好，明白？我们到哪儿给人带来安慰，带来盼望，带来福音，带来喜乐，带来平安，带来信心。世界需要的是这种人，世界不需要那些当官做老爷的，他跟我们什么好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世界不需要那些赚钱的，什么演电影的，跟我们什么关系？牛肉红的，对不对？没什么关系。他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当我们看他的电影，看他的作品，听他的讲话，能带来什么？什么都带不来。可是你的一句话，你讲耶稣的一句话，可以给他带来一生的改变。哈利路亚。所以就像君尊的祭司，我们这种地位，而且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世界，我们怎么样？我们死里复活，与主同在，美好无比。上帝给我们的一切是眼睛都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到，连想我们都没有想过的，上帝就给我们，不仅在未来给我们，今天就给我们。当我今天我带了很多人信耶稣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极大的奖赏。我就到澳门，好几十位弟兄姊妹悔改来到耶稣的面前，那个牧师感动的说，我们澳门这地方土很硬的，都是赌徒啊，他们真的每次护照没几个人，小猫三两只信主的，这呼一下都到前面来悔改，这就是神给我的奖赏。每个灵魂在神的面前得救了，神就记一笔，张伯利又带一人信主，记笔记住了。等我去的时候，神一打开他那个册子，你看我带那么多信主，他没打开车子，你这个罪那个罪，这个软弱那个软弱。所以传道人好不好？还有一点，不管你做国家领袖做什么乱七八糟，都得退休，咱们传道人永不退休。没，阿利路亚。冯秉成牧师在进神学院的第一年，读硕士学位的第一年，他的同学已经做了北大校长，一个宿舍。等他从神学院毕业那一年，刚刚要案例助理牧师，他的同学已经退休了。好玩不好玩？同学说，哇，你怎么刚刚读书我都退休了？所以你看服侍主多年轻啊，对不对？阿门，对不对？他都退休了，我们刚上工厂，对不对？他退休干嘛呢？退休没什么事干，等死吗？对不对？能干嘛？那我们服侍主哈，带人信主，喜乐无比，哈利路亚，多好啊！我们很多的传道人70岁才真正开始传道，才觉得青春刚开始，哈利路亚。 他们的青春岁天天在医院里边等着死亡。不要小瞧往日飞过你传道人的职分，这是有君尊的祭司，上帝的呼召，为了招我们宣扬的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记得这个，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这个美国总统的早餐会，那是2004年，我病刚好一点，他们从医院里把我接出来，国会的参众两院这个写信请我去参加这个早餐会，我觉得这个不错，因为我看餐会嘛，有吃的嘛，起码啊，这个我在医院里边我是得那个肾衰竭呀，不能吃盐，医生每一天就给我一个小馒头，其他全是蔬菜，盐都没有，给盐也是无盐酱油，那更难吃，吃了就要吐的那无盐酱油，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在里边。我一听说这个早餐会，我得出去吃一顿，管他呢，那医生看不住，我就去了。去了，我记得我坐在那个桌啊，是第七桌。美国总统早餐会不是请我一个人，请3000多人的，我告诉你，这3000多人都是国际上的各国家的领袖，什么有议长啊、总统啊、什么国王啊、王子啊、什么这个宗教领袖啊、政治领袖、文化领袖、艺术家，这些都来了，来干嘛？祷告，祷告。不仅不是白吃的午餐，我告诉你，早餐那是祷告的。当我去了那天，哎，我就那时候我还不懂做传道人。或者做一个基督徒该有的一种尊严，不懂，不懂啊！我去了，我觉得那里边所有3000人，我最差。第一个，我身体最差，医院出来的；第二个，我工资最低，我还没挺钱。那时候我在普林斯顿大学一月2000块钱，当我一住院叫停薪留职，停了，对不对？没钱。第三个啊，我在那里边职务最低，我什么职务都没有，人家都是那些领袖，我那里就一个抬头，基督徒，啥抬头我都没有。你会怎么样？哎，没想到给我安排到第七桌啊！真的，我那桌坐了一个总统啊，加拿大的总统，挨着我，黑人，我都没理他，我不知道干嘛。结果一介绍啊，介绍那天有7个总统来，只介绍总统，其他就不介绍了，因为太多了。一介绍一个总统，那总统就嘣就跑到大电视上面，对不对？摄像师都对准他嘛。他一介绍加拿大总统，我突然发现我一下在那上面呢。那是我吗？总统吗？我觉得加拿大是个黑人的国家，我也没那么黑呀、啊。这把我帮就放上去，哎，那个摄影师觉得搞错了，一移就是旁边的总统啊，总统，我拍拍他肩膀，他没我高。Nice you， 啊，他也很高兴，我们俩一拍也上镜头了。哎呀，一想与总统平起平坐，什么意思？然后高尔副总统上台带大家祷告，高尔讲了一段非常感性的话，然后高尔就说，现在我们起立，让我们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为世界的和平祈祷。这个总统低头，我就看他低不低头，他肯定不信耶稣，加拿大是穆斯林国家，低头，所有人都低头，跟我一样低头，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我突然一种极大的喜乐涌出，我眼泪说：“主啊，做你的儿女何等的荣耀！哈利路亚！谁可以让这个总统低头？唯有耶稣基督。所以你是耶稣基督拣选的，你想你是什么身份呢？你是耶稣基督差派的，你什么身份呢？你今天在河南，不管你是平顶山啊，你是还是山东青岛，你是山东烟台，神把你放那儿，那是神国放在烟台的大使，知道吗？干嘛的？把你放在河南的大使、河北的大使、山东的大使，宣扬什么？招我们那个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哈利路亚！如果你感觉你是大使，你会什么样？一定要感觉不一样。我带着一种托付，我的国家、我的天国、我的君王给我的一个托付，告诉你怎么样？哈利路亚！今天我们弟兄姊妹要记住，我们是带有天国大使的身份。你们，不管你放在哪里，山东、河南，你在那儿就是神派来的大使，代表神在讲话，代表神在指责罪恶。代表神在宣扬那个救恩，这是何等的一种荣耀的职分呢？弟兄姊妹，对着旁边弟兄姊妹说，你是大使，大使。 赵哥宣告你是大使，我也是大使，我们都是大使，天国的大使，你们哈利路亚，赞美主，赞不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从我做传道的那天，我就都是大使，我不管见什么执政掌权者到哪里去，我都是大使的姿态和身份，你们6月3号美国议长打电话给我，让我去他的办公室跟他聊聊，我是带着大使的身份去的。我不是华盛顿郊区一个小教会的牧师，我是大使。我跟普罗斯我们谈了很多东西，走了他问我还有什么问题，我说没有问题了，我女儿有问题，我女儿喜欢你，要一个签名。对，我女儿签名。所以弟兄姊妹，做传道人的，你要知道你的主是万王之王，世界的主都会过去，那些服侍地上君王的，那个君王下台他们也跟着下台，君王坐牢他们跟着坐牢，对不对？我们呢，我们的耶稣永远得胜，哈利路亚，因为他死里复活了，他永远的得胜，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也怎么样，永远得胜，你们哈利路亚。我们先来起立唱诗歌，我们来唱宣教的中国，你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永远得胜啊！宣教的中国这首诗歌，我们再思想到林和成，林和成虽然腿不能走了，他祷告说，主，有一天我要推着轮椅到中国来宣扬你，因为他知道他的大使的身份，知道神已经把他招出来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来装备，就是要了解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和在我们教会的旨意，我们如何的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如何的建造圣洁的教会，我们如何的来回应神的呼召，把神的爱传遍中国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好，我们一起来唱这诗歌，太高了吧，降 B 调，降 B， C 调吧，调不对， C 调，还 C 调，迈开步伐，你抬再抬抬起来，太低，对，我们重来重来重来重来，我们来听一下伴奏，给我们一个调啊，降 B 调，
有一种有长命春蚕吐丝，浮不起。 好，有一个声音，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前引导我的心，
迈开步伐，
迈开步伐。
迈开步伐，
在耶路撒冷
圣殿里，我要传扬传扬国的名，只要歌声在神的国度里。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阿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拣选了我们，就求你来装备我们，拓展我们的心胸，就让我们有意向，有看见，有使命，有负担，主啊，也有服侍你的能力。赞美你，使用我们每位弟兄姊妹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哎，弟兄姊妹请坐。来，王院长。
我们释放的时间是12点，所以我们还有大概半个小时啊，就在这边。那么，因为这两天啊，很多的弟兄姊妹啊，同工啊，关心我们在。